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小贝，对啊，那我们今天是 Podcast 靠南不靠北的第一集，耶、yeah, ，很开心跟大家见面。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聊到，就是为什么青年必须北漂，那南部的创业资源是怎么样？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就是在南部的创业青年，在我们屏东的创业青年。那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来宾大伟哥。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剩最后一年的创业青年，我是大伟哥。
创业青年大伟，另外一位来宾是我们的子昂，子昂。
大家好，我是子昂，恭喜大家听到第一集了。
哇，第一集非常的难得，这是我们的处女座，对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给大家哦，请大家必须听完。好的，那我们应该也是屏东，可能是唯一哦，是唯一吗？还是少数？应该是少数啦，少数迈向唯一。在做 podcast 的，为什么南部的资源这么少啊？那其实我们也包括说一直听到就是北漂，北漂，包括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说什么一路向北哦，一路靠北，还是什么那个慢飘向北方啊？飘向北方，飘向北方，都在讲北漂，北漂。到底为什么大家讲北漂？那为什么没有南漂？那为什么青年必须北漂？来，那个伟哥说一下。
没有，基本上北漂这个名词其实是大陆用语。就是在形容大陆年轻人都往北京去聚集，去北京发展，所以才有北漂这个用词啊。那用在台湾，但台湾我们的首都在台北嘛，所以有很多的。
我们首都不是在南京吗？
啊，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哎、欸，我是中华民国。
剪掉，剪掉。
没有啊，就毕竟台北的资源跟它的市场会比较大，所以就很多的年轻人就往台北去发展，因为他的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才这个用词在台湾也是可以共用的，所以北漂这个用词才开始有人在讲北漂这个用词。对，
哦，了解。那子昂本身有在北部台北工作过或者就业过吗？
有啊有啊，我之前就在台北念书，然后在台北工作。对，那个生活起来的那个样态，我想南部人上去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啦，就一天到晚下雨啊。很潮湿的衣服晒不干啊，东西难吃啊，又贵啊，然后挤捷运挤公车就觉得很不舒服，干嘛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不是生活品质真的很差啦，对不对？
真的，我之前去台北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家里有四个车位，他们都看到就是眼睛瞪大，什么你家有四个车位？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南部不是大家都是前庭后院的吗？你知道北部一个车位要250万到300万，那250万跟300万停 Toyota 的车子。真的是
比车贵太多了，
真的是太靠北
了。就大学的时候，台北的同学都来我们家，就说：“哎、欸，那个志伟，那个你们家就是套天嘞。”我说：“我们屏东每家都套，
中不是套天，
北中，屏东每个人都是北中啊，
北中
对啊，
对啊，
对啊。”其实我差点北漂了，因为我大学的同寝室的同学，大家毕业后都去往台北发展，然后说大家一样，大家原本在大学同寝室，所以他们台北也是租一间房子大家一起住。啊，那时候我刚退伍的时候有上去要找工作，然后这边住了两个礼拜。就刚刚有子昂在讲到，就是说，我刚去的时候刚好遇到冬天，然后那时候就每天都下雨，然后又冷，就湿气也又冷。那因为我们屏东这边是夏天下雨，冬天是没有在下雨的，所以刚去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然后虽然我长得胖，可是我还是很怕冷。
你是瘦的不明显。
对对对对，我还是很怕冷。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捷运还没好，刚要盖，所以出门，因为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刚退伍，其实基本上都是骑摩托车嘛，所以就出门就很不方便。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智慧型手机，说是要靠地图啊，就是你要
3310，
对对，骑一骑，然后下来看地图啊，然后怎么走啊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两个礼拜，然后。没有留在那边。第一个是觉得生活品质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好高雄刚好有一间公司先录取我了，所以我才回来南部这样。啊，不然基本上那边的生活，我觉得我同学他们都是七点多就要出门了，然后回到家都晚上七八点了，因为刚去台北，大家一定都住很远。那时候我同学他们都住在新庄，然后在台北市上班。然后唯一一个同学住在台北市的，他是住在那个旧大楼的7楼，
顶楼加盖，
然后进去要先关门才能走进去，然后他的厕所更小，厕所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洗手台，然后 接水龙头这样子，然后你就得是要站在
那个马桶，
在那马桶上面洗澡的那
种，上大便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真的，
真的，
现在很适合深水衣，那个旱灾期间，
而且他那个时候一个月薪水3万多块，他当时租金就那房租租金就快要15000了，爬楼梯爬7楼，不是坐电梯哦，对，然后外面阳台还有别人在那晒衣服，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靠，这种生活环境跟我们在南部的差好多。
我上次去那个高雄参加那个聚会，就是遇到那个三州的编辑，他说，他上次来安安县长、屏东县长带他去看那个新的那个复兴公园，然后就下午带他去，就说就是下午4点半的时候带他去，然后一到5点的时候，他就县民就是整个公园都是人哦，然后那个三州的那个记者就说，你们屏东人都准时下班哦，对对啊，我们都准时下班。台北人就算是5点准时下班的，这个时候还在车上，你回到家可能要7点、7点半至少，因为你要转捷运、转公车。对，屏东真的是5点准时要去出现在公园哦。
所以当场我看到山猪吗？看到一堆山猪，
野猪骑士，
大家都骑山猪。
对，因为后来那时候我就是之后过好几年，过了4、5年之后，因为大家同学大家各自成家嘛，然后大家一样都住在新庄。就我们同寝4个，然后3个都住在新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平常没有，你平常是不在小吹哦？你北北大新庄不在小吹？”
伊
就讲：“啊，我下班7、8点嘛，佮食食饭，这些先过9点，明仔透早7点就要起床啊。我们那小吹就变成我上去才是同学
大家
大家凑在一起的。然后我的同学跟我讲说，他只知道他们家到他公司。”跟他们平常吃饭或带着小朋友去玩的地方，其他的路
没办法，
其他的路他们都不熟、啊，
而且那个是没有加班的状态，
对对对，
加班会更晚。
对啊对啊，
这是真的哦。以前在南部就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吃饭啊，弄个地方靠家，就是一个桌啊出来啊，大概就是小酒，就是外靠吃饭，然后会累累亏上。但是在北部哦，真的其实很难哎，真的是你连隔壁邻居是谁，甚至是说、哦、我叫我切水果，我家我到种菜龟要小赏赏，后要叫导游，就是。好像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对啊，太难了，
真的是大家比较冷漠。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话说以前我们在讲到说向北嘛，靠北，包括说之前那个林强有一首歌嘛，来来来，我被来一代把怕扁这样子。那就创业的角度来讲，是不是真的要在台北打拼过？你们觉得？这样说说看。
我其实我们有很多也遇到很多创业团队，确实在台北，台北的资源真的比较多，光是。台北市政府他们自己产发局、产业发展局就有很多的补助。那如果你真的是 top， 你真的是顶尖的，你就是去那边跟人家竞争，去跟人家抢资源。但问题是，你说资源多，抢的人更多。所以如果你不是顶尖的，那你就不如跑到二三线城市去，你可能是那边那个小池子里面当王者。那也许过得比较舒服一点。所以那个是自己定位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顶尖的，那就是去竞争去台北竞争，甚至你到国际市场去，永远都是那个顶尖的人，你就是。分到最多的嘛，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其实不用跟人家厮杀，应该是这样讲、
也是定位的问题。志伟哥觉得呢？
我觉得基本上会往北部发展的，大部分都是去求职的啦，因为台北工作会比较多。那为什么我说，我那时候同寝室的同学为什么都在台北？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念的是环境工程，那环境工程其实在南部的工作很少，就很少有。有那个时候啦，就是环境工程的公司比较少，然后大部分一些知名的环境工程公司都是在北部，所以有同学他们都是往北部发展。那创业的部分，我并没有觉得台北的创业会比较好创业，就刚刚子昂讲的，因为台北的竞争也多，虽然资源多啦，可是它的分母也很多，你要跟很多的人去竞争，所以变成你可以拿到的资源其实并不会比较多。而且再来就是，以创业来讲，一定需要的就是要很多的资，要需要。你的人脉资源、啊、还有一些资源，你反而如果你是南部的人，反而你在自己的家乡，你的人脉资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一般会北漂都是想说，刚出社会，然后想去台北看有没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工作机会的部分。对，
倒是增广见闻的部分倒是应该也成长不少了。毕竟你看北部它一些。不管是建筑啦、发展啦，其实当然是优于南部比较多。那换个角度讲，就是那今天有没有可能，南部有这个资源可以去吸引北漂的他们南漂呢？这个机会有可能吗？志伟哥，
其实我觉得会南漂的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啦，等于是回乡，因为回乡你会有一些的要求会跟 你在外地创业 会比较不一样。那南部当然有南部的创业资源，但可是但没有在台北的那么好。那一般我认识回来的，大部分都是在地的屏东人，你反而外地人会来的比较没那么多。当然我们之前有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论坛，有聊到就是说，基本上会来屏东创业的，一定都是有它的连结性，要么就是你本身就是屏东人，要么就是你的老家在屏东，要么就是你的老婆或女朋友在屏东，或是你在屏东念书，一定会有它的连结性，不然你不可能舍弃你在大都会的资源，然后你来屏东这边做发展，因为屏东可以发展的区块也比较没那么的多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屏东在做创业的团队大部分是把市场放在北部嘛。
我可以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其实因为现在那个工作形态的变动，包含说我们那个数位资讯能力的提升，然后一些设备，包含说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
所以其实工作形态已经变了，越来越多人，比如说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在家工作的或移动工作者。
对 对。
那如果你的产业不是一定要面对面接触，不是一定要在那种主流市场。很多工作者他其实是做线上，比如说做设计、做电商、做行销。我是做影像的好了，我是做什么？其实有些不用面对面接触，搞不好他还跑到二三线城市去。这两年包含比如说屏东或台东也在推这个，我在太平洋端创业，面对太平洋创业，我很多做设计的，我是线上我就可以接台北的 case， 我出图给你，你就可以完成了。那因为创业很多还是跟人事成本跟租金成本有关系。那如果我可以在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我想那个是会有一些竞争力的，所以刚刚志伟哥讲这个，那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除了本地人回流之外，有一种其实蛮特殊的，就是外国人。其实有很多外国人，看到他们移动到台湾来创业或是工作，他的工作形态就是这样，接国外的 case， 然后他可能，我觉得台湾的生活形态很好，台湾的生活成本很便宜，很友善。那有的人甚至他为什么跑到台东、跑到宜兰创业？他就是喜欢冲浪的人，因为台湾有很好的冲浪地。我就是随时随地我都想冲浪，我就跑去冲浪。然后我一样可以处理，比如说欧洲的 case， 这种人也是有，不能说没有。
嗯，这倒是真的。其实像因为我们是屏东人嘛，那其实屏东的照咖就是垦丁嘛。那其实垦丁它有个比较特殊的条件啊，就是它其实十分钟就可以到海洋，那也可以十分钟到海边，那十分钟也可以到山上。其实这样的环境，老实说，在全世界来说其实是蛮得天独厚的啦。我觉得说，就像前面两位来宾所说的，其实在南部生活，在屏东生活的状态其实是还蛮舒服的。那但是如果在南部创业的话，他有没有什么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条件，他可能是比较优于北部的，然后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去扩大，甚至去吸引一些北部的同学也好，或者人才也好，来到南部这个地方去做创业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现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觉得呢，
在创业资源这部分，因为我本身有在辅导青年创业，其实我觉得屏东的在地创业资源还是有限的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创业贷款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的补助政策。那关于在屏东县政府这边的 SBIR 的部分，当然他们屏东县政府还是比较把重心放在农产品的开发跟推广的部分嘛。那你反而在服务平台的部分，其实在案件的申请上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像中北部的那么的容易胜出。那但这个部分也是其实会回来屏东创业的，除非家里面原本就有在从事相关类别的，基本上不然你如果在做农产品开发的话，就比较没那么大的竞争力。但或许自然的模式可能它是也是主要他们还是在行销的部分为主的，所以你说在资源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异性。
哪些资源会有差异？
就是在创业补助上面，创业补助上面，屏东政府这边比较主推的还是在农产品的开发，的生产开发，或是一些食品类的，对。然后你像观光业，或是平台业、平台服务业，基本上我这几年在辅导的方向，其实我看是他们比较对这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在服务平台这一块。
嗯， 子昂觉得你
等一下我会被灭口。
对啊，怎么第一集就讲那么丧气的话？对啊，我们怎么录第一百集？
你不是到那里了？
对啊，我们这也是讲真实的状况，我们都不做作，我们都是最真实的给大家。对啊，
明天被县长约谈。
对，被县长约谈。不过这倒是真的啦，因为毕竟创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不好走的路啊。他子昂觉得有没有什么行业比较适合在屏东创，或者说屏东有哪些资源是特别吸引的？
我觉得屏东当然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为主就是第一级的原料会真的是品质很好，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在做产品或做电商的很多都在北部，那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主打行销，那他们都做得很好，可是他们产品未必是好的，所以他可能卖得好，可是回购率是低的。那如果你是 base 在南部，那你的品质可能是好，你客人少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撑了九年，气够长，那个回购就会冲上来。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那个做的不一样。那我再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志伟哥讲那个部分，其实南部我们不见得只有屏东嘛，南部有高雄，有台东，甚至到台南。那每个县市都有自己主打，比如说台南就很讲文创或讲观光这件事情，他台南市政府就在做这块嘛。那如果像是台东就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原住民或地方文化的东西。那我们在讲创业，其实你说各个县市都有各个县市资源，但是我讲一件最现实的事情，就是你登记的地址跟你实际上营运地址不用一样，这点我想大家知道。所以我们看过很多创业团队啊，我公司登记在高雄，我资源差不多，或者高雄这几年的东西比较不适合我，我就移到屏东，甚至我公司登记在台北，但是我实际上在屏东营运。然后只要台北有一个地址，我可以登记，可以收信，可以干嘛？我一样可以去争取台北市政府产发局的资源，我一样去可以申请什么资源？我觉得创业者要去自己去衡量这个资源的分配啦，这个都没有关系。
嗯哼，了解。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创业啦，那其实这边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其实当然就是前面如同两位来宾提到的，我觉得跟地方一定要连接性，就是你一定不会莫名其妙跑到某个地方。然后去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创业，一定是跟那个地方有关联，不管是人事物，其实它都是有关系的部分。那至于创业的部分，其实就如同我们之前谈到的，创业在来讲，其实还是要去谈到定位的问题啊，就是到底你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把创业想得太复杂，之前其实看过一些前辈，他们其实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也许是把你的产业优化。就刚才其实志伟提到，就是说他本身像以我家来讲，我家是做面的嘛，我妈妈卖面已经卖了37年、38年。其实，在那年代，其实也是蛮不简单。包括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其实在现在这个状况，能够活超过3年、5年的公司，其实是非常的少数。那为什么？其实以前的爸爸妈妈，甚至他们那种传产业，其实可以活那么久，当然有他们的成功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些产业升级或者产业转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帮助其实蛮大的。主要讲像现在刚才讲提到像电商，甚至像数位这种东西，我们可能只是帮他上个虾皮，帮他去建个粉专，帮他去开个 Google 表单，甚至我们去建个 LINE 群组，我们去成立一个官网，其实我们都可以让他去把他去做产业升级。这也是其实也不是说帮屏东县政府讲好话，顺便帮志伟这边消毒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创业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去把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透过像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把它去做优化。其实我觉得在屏东也是看到蛮多这样的成功的案例，而且这种数位化的东西，它其实还真的比较不受到地方的区域的限制啦。这个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年轻人的一个建议跟讨论。那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南部这边除了就是我们讲什么地理能解嘛，就是大家这边。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也是到一个尾声，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创业的比较，我们讲靠南不靠北嘛，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轴。那讲一下那个比较靠北的事情。那志伟有没有在创业路上会遇到？
创业路上都嘛，大家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啦，对啊，很多啦，可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毕竟是第一集嘛，还没准备好。
先请子昂先讲好了。就是、
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今天讲那个南漂北漂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像我们公司现在开了几年，那很多人会说，你们公司在屏东，好远哦。但说实在，你说，现在高铁一日生活圈其实一点都不远。嗯，对啊，那 像我们现在开始有做一些外销，你说人家会在意你公司是在屏东、在台南、在台北吗？不会。你现在比如说我外销到其他国家，他们会说你是台湾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他不会说你是屏东来或台，因为对外国人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地方嘛。我觉得那个眼界拉远来看，其实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说，你今天不管 base 在屏东、在台南、在台中，你从那里开始，那你如果真的变大，你终究会打到台北市场，会打到外。你不管在哪里，如果够有能量，你一定会长大到那个市场接触得到你。比如说，我一定要在台北才能做台北的生意，不一定啊。你如果在屏东够强，你还是会被台北人看见，应该是这样讲。
好，谢谢子昂。那对，真没想到吗？
就是一定要我讲，就是。
算我们留到第二集、第三集，还是第二十集的时候再来说。
没有，我刚刚听子昂讲，其实我们带有一些想法啊，因为我之前有曾经做过手工水饺这个区块，那但手工水饺那时候在屏东在手工水饺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因为很多阿姨啊、妈妈他们都会买。不过我们的市场当然是定在北部，那时候我算台湾比较早期在线上在卖手工水饺的电商，那时候量也做得蛮大的。那其实我们其实在地的妈妈他们都是等到高丽菜一颗一两百块的时候才会来买水饺，然后一颗十几块的时候他就会跟他说没关系啊，我得给你我北包包的喝啊。哎，还有更夸张，还问我说哎，你还在坑啥？我说低吧，干过来踩。
是台湾猪吗？还是来猪？
对对对，
那时候
还没有来猪，
那时候还没有来猪。
对。然后，但这个刚在聊的也是说，今天在南部创业，当然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你们在地的一些地缘的强项去做运用。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资源的部分，我觉得资源还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对啊，你说靠政府资源，这都是有限的，而且我都觉得政府资源是那个。锦上添花，从不会雪中送炭。你认真的去看那些补助案，有人每年都在拿的，明明他就不缺，然后每年都在拿。对，
我真的觉得这集录完，我们那个哥会被灭口就录，
被约谈。
对啊，如果我们录到第一百集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放一下这一集。对啊，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如果就是各位听众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要留言给我们的，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一些有关南部创业的话题，或者你觉得很靠北的创业事情，都欢迎留言给我们。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声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